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第二集。这几周我们研究了马太福音里头的信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也同样的会从这福音里头给大家讲解。今天我们将注重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这个记述。几周前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8章1-7节研究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我将继续的讨论这个主题。在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从第一节开始，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节开始，以便对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的背景有更好的认识。第八节说，妇女们急忙的离开坟墓，这些来到坟墓的妇女便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在第六节，他们从主的天使听到了佳音，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不在坟墓里。天使在第七节对这些妇女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紧接着是今天的信息正文，这里有关复活的叙述是重要的，并且在别处也有类似有关他复活的记述。在每个福音书都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福音书中找到这些特点，而这些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所找不到的。让我抖拾这些经文，以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复活的早晨。首先让我们协调福音的记述。我们今天将看一看四本福音书。对不起，这四本福音书，也就是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有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经文中的所有内容并非完全的相同，并且它们之间有一些差异。对于事件的顺序，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细读这些经文，并协调他们来理解这些段落。在处理四福音书的时候，我要提出两点来提醒大家随意对待圣经的危险。首先，这四本福音书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相同的事件，因此一些软弱的人轻率地断定四福音书必定有错误。我们能够通过考虑以下的两点来拒绝这种不正确和不合理的结论。大家必须要记得，圣经是没有差异或矛盾的。有一些网络的人可能有这样直接的反应，就是说福音中耶稣复活的记载中难道没有任何差异吗？例如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节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两个妇女来到了主的坟墓，他们是抹大利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马可福音第16章第一节我们读了，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并撒罗蜜，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读到到坟墓里那里去有三个妇女。而在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和第10节的见证有些不同。路加福音第24章第1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在第10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10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显然的，在路加福音第24章，在坟墓那里出现了三个以上的妇女，事实上是有好几个妇女的哦。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只有在这里只有一个妇女，那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坟墓那里。那从这些差异中，我们能够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呢？我们应该要得到这些怎么样的结论呢？这些所有的差异意味着圣经中有出入或错误吗？事实上，正确的答案事实是相反的。这些差异证明了这四本福音书是独立的，不是刻意谋划的。四个不同的作者看到和研究同一件事件，并以不同的眼光、角度和自己的风格写了福音书，他们并没有互相抄袭，这并不难以理解。这四个作者并没有互相抄袭。从某种意义上说，四本福音书之间的差异体现了作者的信心。四本福音书是在不同的时候写的，因此他们可能知道并且可能已经读过其他的福音书，但是他们不介意之间的差异。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记录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我相信这些作者会尝试修改自己的记录，与其他的福音书相同。但是这些福音作者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这些差异是他们根据自己的风格和观点选择的。换句话说，他们以自己的角度选择了最好的方式来叙述、描述和解释复活的事件。第二，我们应该协调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以了解其全部的内容。换句话说，每个记述都是正确的，都是按照每个作者意志要记录的。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有关复活事件的每个细节。叙述都是正确的，都是按照每个作者意志要记录的。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有关复活事件的每个细节，而是要根据他们所观察的报道。一个人在观察一件事的时候，不可能确保不遗漏任何的细节，而且他不是要分享所看到的一切，而是要按他写作的需要选择性的记录下来。因此每个叙述本身都是准确的，并且将所有叙述放在一起 的时候，我们对同一件事便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是我们在学习福音时所需要做的。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8章1到10节，在第一节里头，我们读到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在第2到第6节，天使叫他们告诉他们的，天使叫他们这些妇女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他从死里复活了，在第7节耶稣在门徒已先往加利利去，将在那里与他们见面，在第8节妇女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离开了坟墓，在第9到10节主在他们往门徒的途中遇见了他们。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到11节给我们一个稍微不相同的叙述，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节里头，我们读到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善罗米来到了坟墓，在第5节他们看见了一位身穿白袍的少年人坐在右边，在第6节这少年人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在第7节这少年人叫他们去告诉门徒耶稣将在加利利和他们见面，之后在第9节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在马太福音里找不到的。再来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第24节1到12路加福音第24章1到12节，在这段经文里头也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叙述，在第一和第10节里头有许多人来到了耶稣的坟墓，在第3到4节中他们在坟墓里遇见了两个衣服发光的人，是两个而不是一个，两个衣服发光的人站在旁边，在第5节妇女因惊怕将脸伏地，在第7节他们说这两个衣服发光的人说耶稣不在坟墓里，并重复了耶稣对门徒先前所说过的话，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没有记载的。在第7节中我们读到了发光的人，衣服发光的人对妇女所重复的对妇女所说的话，也就是耶稣之前对门徒所说过的话，那就是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在第8节他们想起了耶稣的话，这妇女把这一切有关耶稣的身体和天使的事告诉了门徒。在第11节门徒以为是胡言不相信他，但是在第12节彼得亲自跑到坟墓看，同样的路加也有他个人独特的见解。约翰，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0到18节中给了我们约翰的观察，门徒离开坟墓往自己的住处去，只有玛利亚独自一人站在坟墓外面哭，他看到两个天使坐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玛利亚看到耶稣却不认不出他，玛利亚还以为他是看圆的，耶稣要他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升上去见他的父。当我们将福音的记载归纳在一起，便能够更了解整个世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确认耶稣复活的事实，在马太福音第28章8到10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8到10节，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这三节经文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是事实的，是一个肉体的 复活。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8章第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惊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第9节，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首先我们看到了天使确认了主复活的事实。为了更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经节，那就是1到7节，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坟墓，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耶稣死里复活的第一个见证来自主的使者，让我们思想主的使者和他的见证。第一，这是一个从天上下来的使者。这个使者把石头滚开，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学习了这个坟墓的入口的这块石头的重量。这既不是一块小石头，也不是一块轻的石头。事实上，这个石头的大小和重量是来到坟墓妇女的考量。马可福音第16章3到4节，马可福音第16章3到4节，我们读到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顿开呢？那个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顿开了。有些译本将这石头译为那块石头非常大，因此被滚开的石头是这使者的超自然的工作。这主的使者坐在石头上，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节，我们能够读到的主的使者坐在石头上。有趣的是，这个使者是有看得到的身体的哦。所以看到这记述写了主的使者坐在石头上，显然的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使者。马可福音第16章第5节，当坟墓的妇女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所以很显然的，主的使者是有一个看得到的相貌和身体。主的使者与普通人有别哦，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3节，我们读到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普通的人，包括妇女和看守的兵，都被主的使者吓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第4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被吓到的人在遇见天使的一贯反应，那就是被吓死。他们的这种反应显示了这个相遇是真实的，而不是捏造的。如果人被主的使者给吓到，吓成这个样子，我们能够想象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那我们更加的能够的敬畏他。 现代的人他们来到的教会的时候都是很随便的，来见主的时候都是很随便的，来到主的礼拜的时候很随便的，很随意的穿着，随意的穿着，随意的随意的来到主里主的家敬拜主，甚至随意和随便地唱歌，大声的唱歌，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见到主耶稣的时候，知道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的随便，因为甚至是主的使者，看到主的使者都会被吓得像死人一样，更何况当我们真正的面对面与耶稣在耶稣的前面，那我们的反应会更加的强烈的。其次，来到耶稣坟墓的忠心妇女确认了她是死里复活的，马太福音第28章第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她的门徒。这些妇女她们急忙离开，甚至没有用到备好的香膏。她们到坟墓的主要目的，那就是要膏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没有做任何事，便迅速的，他们没有这么做，便迅速的离开了坟墓。这清楚的表明，这些香膏用不着，也没有理由，这些妇女也没有理由待在坟墓那里。他们急忙地离开了坟墓，因为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头了。这些妇女他们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地离开了坟墓，他们非常的激动，竟然没有记载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的情绪。我们能够想象的唯一的情绪应该是烦恼，他们因安放在坟墓入口的那块沉重的石头而烦恼。他们带着香膏药膏被钉十字架的主的身体，他们一定是很悲伤的。因此悲伤和烦恼是我们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心态的两个情感的词汇。然而这些妇女离开坟墓的时候却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我一直在想他们的害怕是哪一种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呢？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害怕呢？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4节，我们读到，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中。这些看守的人，他们是要注意哦，这些是残酷的罗马士兵，这些残酷的罗马士兵，他们被吓得肝胆俱裂。这些妇女他们也感到害怕，因为在第五节天使叫他们不要害怕，因为在第五节天使叫这些妇女不要害怕，但是他们却在离开的坟墓的时候感到害怕。这是同样的害怕吗？这妇女感到的害怕和这些看守的罗马士兵他们的害怕是同样的吗？我认为这不是恐惧哦，这些妇女的害怕不是恐惧哦，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他们会感到恐惧。也许在这个情况下，敬畏更是适合，他们是喜出望外的，这是大大的欢喜哦。在希腊语中，大大的意思是极大哦。是什么使这些妇女的情绪有这么样大的变化呢？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如果他们最初烦恼和悲伤的原因是耶稣的死的话，如果他们最初这些妇女最初的烦恼和悲伤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死的话，那么唯一可以使他们的情绪从一端迅速的发展到另一端的，应该就是耶稣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 不在花园的坟墓里了，他的坟墓是空的，哈利路亚。烦恼是充满敬畏和喜悦的，因为救主耶稣的坟已经空了，我们没有朝圣的坟墓。这些妇女他们急忙地离开了坟墓，因为他们要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耶稣的门徒。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编造故事哦，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7节，第7节我们读到，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在这7节中的这个信息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二耶稣将在他们已先去加利利，第三他们将在加利利那里见到耶稣。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妇女是充满敬畏和极大的欢喜，急忙地离开坟墓去向门徒报告消息的。这些忠心的妇女他们确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三，主耶稣他自己确认了他确实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9到10节，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不是天使或者是兴奋的妇女，而是耶稣他自己本身平息了这个有关他死里复活的争议。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这里我们读到耶稣遇见他们，马太福音第28章第9节，我们读到耶稣遇见他们。耶稣对妇女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希腊的实在意思是欢乐，欢乐。这词有导使语气，是表达直接命令的语气。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亲切地问候他们。这些妇女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我们要注意抱住哦，在这里我们读到他们这些妇女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抱住。所以在这里的动词抱住哦，他们抱住什么呢？他们抱住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脚哦。我们读了这一句，他们上前抱住他的脚，那我们从这里能够有什么样的结论呢？那就是这肯定了耶稣的复活是有一个实在的身体哦，因为这些妇女他们抱住耶稣的脚，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耶稣是有一个实在的身体哦。这些妇女拜复活的耶稣，这些妇女伏伏在耶稣脚下拜他，妇女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他，这是需要这些妇女趴在地上的哦，他们敬拜耶稣，他们看见和抱住耶稣，又敬拜耶稣。我们要注意哦，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耶稣没有回避他们的敬拜，耶稣接受这些妇女的敬拜。耶稣他们这样的敬这些妇女这样的敬拜，耶稣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哦。我们在圣经里头读到，天使是不接受任何敬拜的哦，只有神才能配得敬拜。在启示录 在启示录第22章8到9节，启示录第22章8到9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见所看所听所，启示录第22章第8到9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只是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在这里我们读到了天使不接受敬拜，天使说要敬拜神。耶稣对这些妇女说话，耶稣对这些妇女说话，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妇女当时的情绪，但是我们不难想象他们应该是心情交加的。当他们从使者那里听到了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是又惊讶又兴奋，但是他们现在看到了被钉在十字架和安放在坟墓的耶稣，耶稣就活生生的站在他们的面前。听到耶稣复活是一回事，见到和亲手抚摸触摸到耶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耶稣安抚他们说，耶稣安抚这些妇女，就像他在加利利安抚了因暴风突然来袭而上胆的门徒。耶稣安抚了这些妇女，耶稣对这些妇女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哦，耶稣称他的门徒为他的弟兄哦。我们刚在较早的时候刚读到了耶稣是值得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我们要敬拜他为神，耶稣是神哦。而且在见到耶稣我们应该感到很敬畏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却对妇女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这是我们大大的荣耀哦。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翻到希伯来书第九到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在希伯来书第二到九章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归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马太福音第28章第11到15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1到15节，你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有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些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丁兵收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马太福音第28章第11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商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天。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形成了阴谋论。而这阴谋论的历史悠久啊，首先这阴谋论说耶稣的门徒偷走了他的尸体。这个古老的理论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3节和15节中找到。祭司长贿赂了罗马的兵丁这样说的。有趣的是，这个阴谋论出于这些祭司长，但是这个样的理论能够很容易的被反驳哦。因为门徒们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没有想到基督会复活哦，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并没有等待耶稣复活哦，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要偷走他的尸体哦，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哦。更何况门徒他们直到最后都没有紧跟随着耶稣。彼得不认耶稣，其他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更何况耶稣的坟墓有罗马兵丁看守的哦，所以很难想象这些门徒有足够的胆量去袭击兵丁并将尸体给偷走哦。我们必须考虑到耶稣复活后的门徒的改变哦。他们在之前是悲惨失败的人，他们之前是悲惨失败的人哦。但是之后他们却变成无畏的传道人，宣讲耶稣的复活哦。他们有了很巨大的转变，尽管这些门徒他们被毒打、被虐待、被杀害，他们仍然要宣扬耶稣的复活。你能够看到他们之前跟之后的转变吗？之前是悲伤、失败、无胆、没有胆量的人，可是之后他们却愿意承受被毒打、被虐待、被杀害，即使被毒打、虐待和杀害，他们仍然要宣扬耶稣的复活，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这些饱受惊吓和软弱的人会愿意为这样的诡计受苦难。门徒趁罗马兵丁睡觉的时候移开石头偷走尸体，这是荒谬的，这阴谋论是没有根据的哦。其次有许多理论试图否认耶稣的复活。让我们读一课，让与这个克索普莱克教授，克索普教授说妇女去错了坟墓，因为我们读到那个少年人他不在这里。这个哈伯教授错误的理解了这段经节，因为这段经节的全文是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另一个否认耶稣复活的阿诺德汤英 阿诺德他怎么说，耶稣只不过是昏过去了，然后他在凉爽的坟墓中苏醒过来。这么样说，他这么样说等于是说耶稣把罗马十字架酷刑当成 一场闹剧，因为钉钉用带有刺力金属或骨头的鞭子抽打耶稣，也用不卫生的长钉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久后耶稣的隔膜将垂下，导致耶稣的肺腔坍塌，一支枪插耶稣的肋旁。如果我们在考虑了这些事后，我们只能够认为这种言论，那就是耶稣只不过昏了过去，这种言论是可笑的。即使像他们这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耶稣醒了过来，那么一个苏醒过来的人又如何能够对他的门徒说，我已战胜死亡，我是生命之王？如果耶稣有如圣经里那样所形容，受到拷打折磨和昏了过去而被昏了过去后被救醒，他又怎么有力气站起来说这些话呢？当一个智慧的人否认真理的时候，这个人变得愚蠢。第三，耶稣复活的事件被准确的报道，但却是虚假的。看守坟墓的丁兵将所经历的事向祭司长报道。马太福音第28章第11节说，看守的几个丁兵进城去了。这里指的是看守坟墓的罗马士兵哦。在马太福音第27节中第二十在马太福音第27章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62节那里，我们读到了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去见皮拉多，向皮拉多说皮拉托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过，三日后我要复活哦。因此他们吩咐人将坟墓把妥当，直到第三天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祭司长他们比耶稣的门徒更有信心他将复活，因为他们要求皮拉多看守，派人看守耶稣的坟墓哦。在马太福音第27章65到66节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是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要求安排的，因为他们担心耶稣将复活。比拉多下令这些兵丁看守坟墓，现在其中一些兵丁就耶稣的复活来见祭司长。这些兵丁他们所报道的是正确的，他们一五一十的将事情的经过告诉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他们聚集商议，捏造了一个误导人的故事，捏造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夜间趁兵丁睡觉的时候偷走了耶稣的尸体。这故事使双方都得以满意。至于罗马兵丁，他们将因失职而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他们必须潜逃以避免受刑。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他们不是向上级报道哦，而是向祭司长报道。他们的报道可能包括了 使者的外表和他草自然的工作，这可能会引起宗教人士的同心，甚至至少会给他们一些帮助。正如兵丁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得到了帮助潜逃。至于祭司长和长老，耶稣的复活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煽动人民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人民发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会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他这些祭司长他们所心爱的犹太教就不存在了。祭司长和长老将被除掉，并将被指控误导信徒。因此这两派人，这兵丁和祭司长和长老这两派人，他们狼狈为奸，以迎合各自的利益。士兵们他们得到了一笔钱，安全的保障，免得受罚。而这些宗教领袖得到抹黑耶稣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了腐败的宗教如何与世界不接的权势勾结。在兵丁和祭司长在达成一致的那个时候，他们之间便没有任何的区别了，深深的变成了世俗的了。祭司长和长老奋力的抵制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证明了其真理的严肃性、重要性和意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真理，是天使主本身，和目睹并宣扬真相的耶稣基督的信徒证实的真理。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基督教。因此祭司长和长老甚至与罗马兵丁勾结，蓄意捏造事实。复活使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了，死亡被征服了，我们能够清晰地明白永恒的生命。死亡被征服了，我们能够清晰地明白永恒的生命。罪的工价是死亡，通过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偿还了罪的工价。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永生只有通过复活才能够获得，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过去几天我收到了一些认识已久的朋友的信息。这朋友他命在旦夕，他的医生并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但是很感谢主的就是这个朋友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基督，并依靠耶稣基督。因为凡信耶稣基督的将得到永生。所以我们那些信耶稣基督的将得到永生，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基督。你们要自己考虑到将来永生是在天上与神同上，还是去别的。我们要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们。